我们今天要接着讲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到这个月就可以讲完哈，下个礼拜再讲就讲完了。五月开始我们就要再进入内在生活的系列里面。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这一节常常有人都只念一半哈，还有下半句，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第八节是到这里结束哈。好，那我们知道我们跑这条属天的道路，那个属天的道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我们标杆是什么？就是要得着基督，对不对？要得着基督，而且让基督来得着我们。好，那我们这条属天的道路，你要得着基督，怎么样得着？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那也就是神的一个做事的法则，你在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上，你要一直的丢弃丢弃，你才有办法一直得着得着。好，你丢弃万事，丢弃多少，你就能够得着基督，得着多少。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
谢谢。那这里呢，讲到耶稣对这一个少年官说哈，这个少年官呢，他说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好，在另外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可福音第十章都同样提到这件事情。好，可见这件事情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记载在圣经上。那另外的地方呢，是讲到说耶稣回答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你若要进入永生呢，你就当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好，那结果这个少年官就说：“这一的主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你就要遵守神的诫命。”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这些诫命。那他说：“这些诫命呢，神的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我从小都遵守了。”好，然后呢，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形容，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常常把很多事哈形容得更详细一点哈。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形容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哈，因为这个少年官呢，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多么好的一个属灵的品质，哈，从小就遵守了神一切的诫命，这样的人你看着他你就很爱他。好，神这里讲到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那耶稣爱他以后呢，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好，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对他讲这句话不是对他很刻薄，对不对？也不是对他很无情，要欺压他，都不是。耶稣因为很爱他，很爱他，耶稣才把最宝贵的告诉他。因为耶稣觉得这个人是可造之材， 耶稣要把最宝贵的那个秘诀告诉他，就是叫他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啊，变卖一切所有的，啊，好，然后去做什么？去给出去，变卖一切所有的给出去，而且不是得回报的，是给穷人的，给穷人就是不会报答你的，好，变卖一切所有给出去，好，然后耶稣说哈，他说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如果要进入永生，你很需要的不只是遵守诫命，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好，那我也是想到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可能你也遵守了神的这些命令，好，你也开始有守成根，也开始有起来有一花一点时间等候神，你也有一些服事，那为什么你的灵命会来到一个停滞的阶段，来到一个不知怎么突破的阶段？常常就是因为你不懂得继续的去变卖，继续的去丢弃。你如果要开始灵命有一个更大的突破，你就是要学习去丢弃，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你去丢弃，去看作粪土，你就必得着基督。好，那可是这个少年官呢，他觉得神对他的要求，哇，太痛了，太受不了。因为这些，因为他所讲到说什么，他说因为他很富足，他很富足。好，那他的财产很多，好，那他觉得这是他的依靠，是他的安全感。可是他不知道，其实他所以为他的安全感，他的依靠呢，正是成为他灵魂的捆绑，他灵魂的捆绑，啊，是正是成为他跑属天道路的一个绊脚石。所以耶稣爱他，要释放他脱离这个捆绑，要把他那个跑属天道路老是会叠加的那个绊脚石要把它拿掉。所以耶稣告诉他这句话，爱他，看着他爱他，然后告诉他这句话。好，那今天我的负担就是要把这么宝贵的神的一个做事法则也告诉我所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要得着基督，你如果要进入永生一切的丰盛，你很需要知道常常去丢弃，去变卖，而且不是变卖一点点，要变卖你所有的，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好，你说哦，这个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你可以跟神求。太难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眼睛没打开。好，等一下我会更多讲到这方面。这个少年官他就是这样，他面对神荣耀的恩召，他却以为是神在为难他。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对不对？他喜欢牧师常常讲的就是都平安平安，哈，啊，我们继续就是可以安安逸逸的快快乐乐的吃喝玩乐，然后我们就可以坐花轿上天堂。哪一个教会讲到要背起十字架，讲到老自己要破碎要死掉，哎呀，这个我不要，我换教会。这个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他这个我要讲，就好像什么呢，有一位老太太哦，那这位老太太呢，她的家，我讲的是真实的事，她的家堆满了许多的垃圾，那已经到了很满的地步，她的儿子想去把它清掉，但是不能碰，因为每一样东西这个老太太都不舍得丢，旧报纸也很重要，那个破的锅子其实还可以用的，只有漏一点点，他每样都很重要，每样都不舍得丢，所以他的家已经堆满了，满满的是垃圾。那其实这个老太太并不穷，她拥有房子，可是她每样垃圾都不舍得丢，所以她的孩子好痛苦，非常的痛苦，可是没有办法，妈妈就是这么顽固。你知道吗？你从年轻的时候，你很多东西都不舍得丢，你到越老你更不舍得，真的，那个破布也不舍得丢，因为破布还可以擦擦地， 就是这样，每样都这样。虽然拥有的钱，有钱在银行，有房子，但是他过的是一个这样的生活，活在垃圾堆的生活。我就想到我们许多基督徒也一样是这样，我们在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上，那个最远的地方，那个目的地是充满了金子，充满了宝石。可是我们一路上捡到一个铜戒指，捡到一个 quarter， 我们都不舍得丢，就我们的手满了东西，就以至于我们没有，神没有办法再给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抓满满的，而且这里面都是破铜烂铁，破铜烂铁。有一个姊妹，她非常的爱一个弟兄，那他们交往过，可是后来弟兄不要又分手了，分手了。可是那个姊妹呢，就一直一直放不掉这份感情，好，所以她就一直在等着这个弟兄，而且一直希望跟他和好。而她越这样，那个弟兄就越远离她，越远离她。这样，有一次啊，这个姊妹呢就跟另外一个姊妹在一起祷告，主就给另外这个姊妹说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把你手中的垃圾丢掉，你知道吗？在神的眼中，那个弟兄是垃圾耶。可是那个姊妹宝贝的不得了，而且很多年呢，很多很多年呢，他就一直在等着这个弟兄。那没有办法，人常常，所以这个叫做绊脚石，叫做我们邻里的捆绑。好，那后来这个姊妹她不敢跟他讲那么清楚，说神说，好，她只把它化作祷告。主耶稣，你帮助我的姊妹能够丢掉手中的垃圾。他只化作祷告，他不敢跟他讲说主说你要丢去手中的垃圾。可是据我所知，那个姊妹到现在她的心里还是没有丢掉这个垃圾。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的里面有哪些垃圾，我们的手中有哪些垃圾，你一直抓着你不肯丢。你面对着神那个荣耀的恩召，可是你却觉得神处处在为难我。好，你不知道神多么的爱我们，他只有看着他所爱的，他才要把最宝贵的话告诉他们。其他那些人一直说，主耶稣要多跟我们讲一些什么嘛，耶稣根本不想讲话，你知道吗？耶稣根本不想讲，耶稣不想把珍珠丢在猪前。神常常对我们发出一些要求，都是因为他非常爱我们，他觉得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是可造之材。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那里讲到，神呼召他离开乌尔，好，要到迦南美地去，他就顺服了。好，那我看创世纪，我发现每一次亚伯拉罕的丢弃，神就给他一个祝福。每一次他的丢弃，神就给他一个祝福。那你知道神呼召他离开乌尔，你知道乌尔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乌尔是一个是一个当时的贸易中心，也就是像现在的伦敦或者纽约。好，那它是一个很繁忙的商业中心。好，那你住在乌尔呢，你就高度的享受物质文明跟精神文明，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好，在当时呢，乌尔无论是在艺术、在医药、在司法方面，都远胜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那你知道一个年轻人，好，虽然他当时离开乌尔是75岁了， 可是在当时的年龄来讲并不算老，对不对？那神在那种地方是很能够发展的一个地方，而且你享受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这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享受惯了，你要你去别地方没有这种享受都相当受不了。可是亚伯拉罕没有第二句话，马上顺服就去了。那去了以后呢，神就给他应许，说要给他什么样什么样的福，这样。后来呢，到了这个创世纪十三章，在创世纪十三章呢，他又面对了跟罗德之间，那个因为两个人的那个羊很多，羊群牛群非常的多，所以呢，亚伯拉罕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就在相争，那这时候呢，亚伯拉罕呢，他就对罗德说，他说我们两个不可以相争，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也不能相争，他说由你选择，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他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亚伯拉罕他放弃了他的选择权，他放弃了他的优先权。照道理他是这个罗德是他的侄子，是他的侄子，所以呢他是长辈，他可以先选择的。但是呢他放弃他的选择权，他也优先，他有优先权的，但是他也放弃，他就让罗德先选。就罗德呢他很敢，他看见了这个约旦河的平原啊，他看见这个平原呢就像什么，就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那么美啊，所以罗德就先选了这个。所以亚伯拉罕又是一次的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他丢弃了他的选择权、优先权，他丢弃了那个土地，他可以先选择美好的土地，谁不要先美好住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可是他丢弃了这个呢。结果呢，当那个罗德一离别亚伯兰以后，在创世纪十三章的第十四节哈，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呢，十六节他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那人若能够数算地上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然后呢，他又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你看，亚伯拉罕，我发现亚伯拉罕他每一次只要一丢弃，马上神就赐给他。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你要得多少，你就赶快丢弃多少。可是当然，你的目的、你的动机，如果是好主，我丢、哦，我丢，那你要给我、哦，这种神不会给你的。神为什么要你丢弃？是为了要把我们那个属地的那种性情做掉。我们那个属地的性情就是贪，就是贪，而且就是要争，就是贪婪。这个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是惹神憎恶的。而且这种性格是没有办法进入永生的。所以神要你丢，每一次的要你丢，是因为这种性格得做掉。有很多人连在属灵的追求里都会投机取巧，他就抓住神这种话说，好啊，那我丢啊，我丢啊，那你不是应许吗？像刚刚那个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讲到说，耶稣接着就说，人若为我人若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你撇下，他说你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可是如果我们每一次的撇下，我们是为了说，主啊，那你要给我啊，给我百倍啊， 主不会给你的，主不会给你的。有一个姊妹呢，她就有一天她就哭在主的面前嘛，她就说：“主啊，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到现在为止你根本就环境都没有改变嘛，我那么忠心的服侍你，可是我为什么总是遭遇这样，我环境都还是一样都没有改变，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结果他就在主面前一直哭，主你根本不爱我，不爱我，你都没有听我的祷告，我这么忠心服侍你都没有用，你环境根本都一样。就后来忽然间主跟他讲一句话，主只跟他讲一句话，主说：“是因为你爱我不够，是因为你爱我不够。”那这个姊妹才醒悟过来，不是神不爱她，是因为她爱神不够，所以呢她没有办法丢啊，他爱神不够，你没办法丢，你的手都满满的，神怎么给你？对不对？是因为他爱神不够，所以他整个的注意力呢，他的眼睛常常定睛在主有没有赶快给我成就这件事啊，主有没有赶快改变我的环境啊，就是这样。他就是因为爱神不够，所以他会觉得主啊，我都这样服侍了你，我都这样。一个真的爱神的，他常常觉得服侍神不够，常常觉得我爱主不够，我服侍神不够，对不对？那个真实的爱就是巴不得更多给主，可是一个就是爱神不够的嘛，所以他跟神很吝啬的计较，非常吝啬的计较。有些人十一奉献都是几点几，跟神算得好清楚，点一三，对不对？你要跟神算这么清楚，那神也会跟你算很清楚的。因为没有办法得着神很丰富。那所以神要亚伯拉罕撇下，其实神每一次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然后亚伯拉罕就顺服，就丢弃，就丢弃。然后呢遇到环境呢，亚伯拉罕就是好又丢弃，他每一次的丢弃他就一直得着基督，他就一直得着神的祝福。那你看罗德的结局，罗德他选的那个地方，他好聪明啊，对不对？这么好，叔叔都让我好，他选的那个地方，结果你看罗德的结局是什么？在创世纪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十一十二节，创世纪十四章十一十二节，
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罗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
好，谢谢。你看罗德啊，他觉得他好聪明，赢得了一块这么大的肥美的土地，对不对？好，又这么多财物，这么多牛群羊群，结局呢忽然间四王来了，就是把不但把他自己，把罗德哦，还有把罗德的财物掳去了，而且罗德整个所住的地方的一切的粮食财物全都掳去了。你知道他所住的地方变成成为废墟啊。好，那结果呢还是亚伯拉罕去带兵去把他救回来，好，去把救回来，也把这些财物救回来。罗德好像死里得生一样，可是他并没有醒悟，他并没有醒悟。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经历了神的恩典拯救，可是我们还是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我们还是不认识神。所以罗德没有悔改，那没有悔改，他继续还住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是罗德，我们应该怎样说？主啊，赦免我，我就是贪，所以你看让我全都空了，我的叔叔对我多好， 还这样把我救回来了，我真的要搬离开这个地方。好，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罪恶的地方，虽然环境很好很舒服，可是是个罪恶的地方，我不要再住在这里。没有，罗德没有醒悟，继续住在那里。所以最后呢，最后是被硫磺降下来。好，最后是神把那个当时在19章24节25节，
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28节最后一句话，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弟兄姊妹，如果你常常抓住你眼睛所看的这个世界，你如果常常抓住要争要夺要把握住你眼睛所看见的这个属地的东西，有一天就是会像这个像烧窑一样，在希伯来书讲的，再一次神要震动，神不只要震动地还震动天，神他说什么，要被整个地看得见的，凡所看得见都要被烈火焚烧，所有看得见的都要被火烧掉。那罗德他所住的地方呢，变成什么呢？变成火，火从天上降下来，然后像变成烟，烟变成像烧窑一样一个废墟。那在19章的20节哈，你看罗德怎么样啊？罗德说，看啊，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这就是罗德的结局，许多的牛群羊群有了财富，以至于使他贪得一个更大的财富来容来放他的这些财物，对不对？他需要一个更美的平原来牧养他的这些牛群羊群。好，结果呢，他的结局是什么？一个小的地方，很小的地方就好了，我能够存活就够了。这就是一个不忍得丢弃的人的结局。那亚伯拉罕你会发现，他一路上他就是一直丢弃，一直丢弃。好，那到这个地方呢，在19章的，他去把他们救回来以后啊，不是14章哈，14章那时候他把他们救回来以后呢，在14章创世纪14章的21到24节，14章21到24。
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麦粒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你看亚伯兰立了大功，立了大功，所以呢，这个索多玛王呢，对他那么感激，说啊，只要人给我就好了，财物都给你，哦，这是亚伯兰应得的奖赏，对不对？可是呢，亚伯兰连这个他都不贪，他说什么？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他为神有一个祭邪的心。他知道神能使我富足，我不要让你里面有可夸口说是你使我富足的，神可以使我富足，所以连这个他可以得的，理所当然可以得，人家送到他手上了，他都不拿。那你会发现神就一路上一直在祝福亚伯拉罕。所以呢，这个14章的24节以后，接着15章就讲到这事以后，好，15章就讲到这事以后，耶和华就又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弟兄姊妹，你有时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人神就对他这么好？为什么他的祷告神就垂听？为什么神就好像四围环绕他，保护他？你知道人家背后的原因，你知道吗？他常常在那丢弃，他常常在那丢弃。所以他每一次的一丢弃，你发现神都看见，神马上就给他话，神就对他说话，神就给他奖赏。你看他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够不够？够了，还需不需要人家所多玛王给你什么？神要大大赏赐你，你还需要什么？神做你的盾牌，你还怕什么？罗德赢得了那个约旦河平原，可是神没有做他盾牌，他还能够存活是因为亚伯兰的代求。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今天在属灵的属天的道路上还能够奔跑个几步路，是因为有些人在为我们代求，你知道吗？而不是我们那么陶足喜悦，以至于可以神做我们的盾牌。所以我们多么需要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他就是你丢弃，看作粪土，你就必得着，你就必得着基督。好，那最后神给亚伯拉罕一个最厉害的试验，我想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好，神试验亚伯拉罕，要他怎么样，把他从神应许所得的以撒献上，是神应许给他的，可是神说再还给我，而且要杀掉，叫他亲手杀掉，多么可怕的一个丢弃啊！神要他这样丢弃，可是呢，结果他照做了，他照做以后，神又给他一个更大的奖赏，什么奖赏呢？在第十六节，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好，谢谢。你看神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既行了这事，你不留下，你不留下，你愿意把你独生的儿子丢弃杀掉然后呢，他说我就要赐大福给你。那你会发现他其他这些福都跟前面讲的，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他离开乌尔的福，其中有多了一个福很不一样，是什么福知不知道？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个福多么重要，不只是大福，你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不只是说万国要因你的子孙你的后裔得福，他说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得着仇敌。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当我们丢弃那个以撒，我不晓得你心中的以撒是什么，你心中的以撒可能是你的配偶，你心中的以撒有可能是你的孩子，你心中的以撒有可能是你的工作，你那一份职位，你心中的以撒也有可能是你的股票，有可能是你的银行存款，有可能是你的保险箱里的金条，你心中的以撒有可能是你的美丽的房屋。好，那有的是已经得着了，有的以撒还没生出来，可是都拼命的努力就是要得到这个以撒，有的以撒是已经生出来，以至于就天天欣赏，天天保爱这个以撒。但是神说，你如果愿意丢弃你的以撒，你愿意杀掉他，你愿意丢弃他，他说你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应许。豪威尔他也一样有这样的经历。好， 他的太太怀孕的时候，哈，那神就跟他太太讲说，你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要取名叫撒母耳，好，然后他们一生出这个孩子呢，神就呼召豪威尔夫妇要去非洲，而且神跟他讲说，孩子要送给人，好，而且不只给人，不是托人抚养哦，要送给人。而且要改姓名，改姓，连姓都要改，就是完全给他。好，只能你们夫妻去非洲。好，哇，豪威尔非常难过，他说他的心都快碎了。他说他讲道也曾经讲过亚伯拉罕献以撒，可是当这件事临到他，他就发现他的心好像要碎了一样。后来主就跟他说，你把这件事跟天父就对他说。你把这个跟我把我的独生爱子丢弃在加略身上，舍弃在加略身上比一比。哇，豪威尔跟他太太就没话说了，他觉得我只是把我的孩子送给人养，好，改一个姓而已，好，可是天父是把他的独生爱子是把他撇弃在加略身上，死在那里，而且受最残酷的世界上最残酷的酷刑，所以他就觉得，啊、哦，主啊，我跟你的爱真的不能比。他就说：“主，我愿意，我愿意。”那主就告诉他：“主说，我为什么要你这样做？因为你必须爱非洲人胜过爱你的爱你的儿子，就像我爱你胜过爱我的独生儿子一样。”你才能够赢得非洲人的灵魂。好，那他说，因为你这样的顺服，愿意撇下你的独生儿子，主说我要给你一万个灵魂。所以啊，豪威尔跟他太太就到非洲去，他们在那里啊宣教6年，真的赢得一万个非洲灵魂。而且呢，他说他们两个回来以后，他们说这6年，那个6年是他们最快乐的6年，最快乐的6年。然后等他们回到他家乡以后，神呢把他的那个儿子呢抚养长大了，而且一样呼召他要全时间服侍主，而且呢神给他感动，就是成为他爸爸的助手。你看多么好。人家把你的孩子辛辛苦苦养大，教育得很好，好，花了钱养育他，好，所有奶瓶啊尿布啊都是人家的辛苦，然后呢都养育得这么好，然后再送给你成为你的助手，多好啊。我们当着做父母的，你要不要？很多已经被刺伤的累累的会说要，很多才刚开始的还不舍得，我不要，对不对？不管你要不要，你需要知道，当你撇下你的以撒，你才可以赢得仇敌的城门。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就是当我们把我们心中最宝贵的以撒去献给神，去丢弃以后，在灵界的里面就能够使神来让仇敌大大的羞愧。为什么呢？因为仇敌，你知道撒旦就是一个争夺抢的一个国度，他的那个黑暗国度就是这样一个自私要争要夺要抢的一个啊贪的一个国度。撒旦就是骄傲嘛，所有一切骄傲的产物都在那个国家里面。可是今天神的国度是什么？是一个爱的国度。这个爱是借着一直的丢弃。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哎呦，我没有爱，我没有爱。”对，我们当中一个弟兄，他就是说，当他开始把他最宝贵的股票，本来存的要将来做买房子的，因为建这个堂，他愿意先丢弃献给神以后，他发现那个爱就流出来了。他发现他里面开始会为着他的弟兄不够爱主，他会哭泣。他说那根本不是我所有的，你知道，当我们 去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一个命令，就起来一丢弃了，你就发现那个神的丰盛的产业就赐下来了，神国的爱就在我们身上涌流出来，我们就不再做奴仆了，我们可以得着仇敌的城门，仇敌不再能够压制我们什么。仇敌常常借着这个看得见的这个约旦河平原那个美丽的园子来使我们成为仇敌的奴隶，你知道吗？使我们灵魂一直被捆绑，一直有绊脚石，属天的道路走三步又跌倒一下，跌了一个月然后再爬起来走两步又跌倒一下，又跌两星期，就是这样。除非我们懂得神做事的法则，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诚心方见出现，对不对？这是在颂赞诗选216首讲的。他说我还保留思怀爱恋，始祖心伤掩面，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诚心方见出现。那个诚心，明亮的诚心，就是耶稣的同在，神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出现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一直有思怀爱恋，以撒充满我的心境，以撒的笑容充满我的心境，那个钞票在向我们挥手，那个房屋，美丽的房屋在向我们挥手，充满我们的景象，充满我们的心境，以至于诚心没有办法出现，或者只出现一角，对不对？诚心只能出现一角，没有办法这样整个的出现在我们里面，就是这一些。我们当我们愿意把以撒给出去的时候，在灵界里面就可以赐下一个极丰盛的得胜，可以得着仇敌的城门，让仇你得着仇敌的城门，就是说仇敌对你对这个人已经没有任何权势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再用任何东西去引诱他，他都一直丢弃的，他连以撒都丢弃了。其实我们心中的以撒有时候都不是我刚刚讲的这些，有时候我们心中的以撒就是我的面子，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心中的以撒就是我自己。有一个人他读那个耶稣说嘛，耶稣说人若要做我的门徒呢，就要爱我胜过爱我的父母啊，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他就觉得哦，这很容易啊，因为他本来就不太爱他父母的，还有他本来就不太爱他妻子，他也本来就并没有那么在乎他的孩子，他最爱是他自己，他的享受，他的安逸，他礼拜六一定要去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的时间，任何人不能来占我的时间，我不是说我们礼拜六打球啦，去郊游去什么不好，不是的，我们是需要运动，但是如果神给你一个发出一个要求，你可不可以这时候就丢弃，好来应付，来答应神的要求，就是这样。我们不是说我们都要好可怜什么都不的，而是我一听主的呼召我就愿意丢弃。主也曾经给我这个洛杉矶，我在洛杉矶的时候，主给我那个花园啊，花园我把它称为花园洋房啊，好像溪头别墅一样，一房一厅450一个房租，一个月的房租，那花园那么大，供应我们全教会一年的花，好，那九种果子，九种水果， 整年都有各种不同的花，我而且是神很清楚给我画，而且保留整个的见证，真的是很奇妙，就像神把以撒赐给亚伯拉罕一样，是神应许给我的，然后神赐下来。因为人家都说你很少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又这么便宜，450，水电瓦斯都包括。好，那可是我以为说哦，我就永远住在那，好好、哦。才住一年，神就呼召我要来圣何塞。在我印象中的圣何塞，就是那个山都那个黄黄的、秃秃的。而且我已经来过圣何塞，带过好几次特会，我就很少看到花。我真的不晓得，可能我去的地方比较，就是我在圣何塞就很少看到花。我在洛杉矶就是花就是比较多很多，好。那可是呢，当神一发出呼召，没有想别的，就是得丢弃，就是得丢弃，马上顺服，就是来。那而且呢，丢弃一个已经 pay off 的教堂。那我在洛杉矶，我们享受那个教堂，九四年搬进去，对，94年搬进去，94年的6月搬进去，95年6月神就呼召我来圣何塞，所以享受那个教堂也只有一个月一年，享受那个花园洋房也只有一年，好，然后弟兄姊妹同工都好不容易才被建造起来了，然后我就得丢弃。也就是我在洛杉矶2年的拓荒，那个拓荒就是要过一个什么生活，搬来搬去，很多东西都要一直搬来搬去。那可是又得来到这边圣何塞，从 Sheraton Hotel 开始，又是要过着开始搬来搬去的生活。那可是呢，当我这样丢弃来到这边以后，我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才开始去我家附近去跑步运动。我去跑步以后才发现，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整个都是那个 condo， 好 condo， 然后只旁边的那个过一个马路，不是马，就是小小的一条街哈，旁边那整片的都是住家。然后我在那跑步的时候，我发现哇，这整片的花那么美，好多花哦！我来圣何塞还没看过这么多花，除了在我住的地方看到这么多的花，好美好美的花啊！我边跑步我说，主啊，原来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你知道来圣何塞会比洛杉矶更忙，所以你就让我省掉那个浇花的时间，这整片都是我的后花园，我真的把那一整片当作我的后花园。那个一个日本人种花啊，我跑过，他种那个都是郁金香，那么多的花，好漂亮，那品种都是非常好的。就我说你的花好漂亮啊，他说嗯，很辛苦的，我都每次都要种200-300棵这样种下去，看我都不用劳苦就享受人家的这些。然后他每次花凋谢，他又种别的。另外一家又是好大的花园，整片中年不同种的花，人为我撇下房屋，撇下你的享受的，你没有不得百倍的。可是那个撇下的动机不是为了要得，撇下的动机只是为了爱他顺服而已，知道吗？你才会得的。以前我遇到有一个姊妹，她就跟我讲，她就拿那节圣经跟我讲，江牧师，这里不是说吗，人为神撇下房屋什么什么不得百倍吗？我怎么没有？我说啊，我以前怎么都没有注意到这一节，因为我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一节得百倍，我们只顾顺服撇下，根本没有注意到要得百倍。那他因为眼睛一直注意着得百倍，所以他才肯丢，所以他就得不着。这也是神的法则啊。 神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完全的顺服，一直顺服，神就自己一直给他，他绝对不会想到说，他才一丢弃，让罗德先选，罗德就离开了。我想罗德一离开亚伯拉罕，如果亚伯拉罕开始在那说，哦，这个罗德实在是真没良心哈，这么敢哈，我让他先选，他就真的敢选，哈，那他如果这样，神不会马上过来跟他讲说，你看，你看东西南北。然后你脚去走，你眼睛所看，你脚所踏的，全都给你，你知道吗？神重点就是要做掉我们那个属地的那个龌龊、龌龊的性格，那个自私贪婪的性格，那没有办法承受永生的性格要做掉，好把他的丰盛、自由赐给我们。我就想到那个楚国跟汉国哈，楚汉在相争的时候，那时候呢，那个汉高祖刘邦哈，他用了一个元帅是谁？韩信哈，韩信呢，他那时候率领军队要去打楚国哈，那他们要渡河，韩信就说好，现在开始建桥。就他们要搭桥搭过去，一过了河呢，韩信就命令军队马上把桥都拆掉。等到桥拆掉了以后，他就叫那些军队拆桥。哦，那些士兵一定得顺服嘛。可是虽然顺服呢，他里面一直嘀嘀咕咕嘀嘀咕，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这样都没有退路了，哦，万一我们打败了怎么办？都没有退路啊，稳死了，好。然后等到桥全拆光了，韩信就讲一句话，他就说：“好，现在往前进攻，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只许得胜，不许失败。你不能失败，因为你失败只有死路一条。”好，结果呢，他们果然赢得一个大胜利，赢得一个大胜利。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要保留成为我们的安全感，你就没有办法得胜仇敌耶，你知道吗？所以那些基督徒真实能够得着仇敌的城门，他生病他敢倚靠主，他那样不怕死，他遇到什么事他那样敢完全的信靠神，他就是这样没有后路的。他就是因为已经一再的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呢，他赢得仇敌的城门，就是这样子。那你会发现，属灵的原则，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不懂得神做事的法则，我们会在那觉得说，我也做了这点啊，我也服侍了那点啊，哦，怎么我就是一直没有达到神所应许的那一切的丰盛呢？我今天告诉你，那就是一个秘诀，就是你要像保罗一样，你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你要像豪威尔一样，你要去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你要丢弃你的安全感，你不要常常依赖那个安全感，就像他们一直不肯把那个桥拆掉一样，你要把那个桥作为你的安全感，最后仇敌一来了你就赶快退了，你只有把那个安全感丢弃了，你就只能够一直前进，你就能够胜过仇敌。那你要丢弃你的那个面子，丢弃你心中觉得最宝贵的那个，在别人面前人家对我的尊重，你要丢弃那个常常要人家称赞我，丢弃我要在别人面前的好形象。有时候我们最那个以撒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所以呢我看见有很多做父母的，他第一个最宝贵的是什么？他的孩子，那个孩子是他的以撒， 那所以呢，神就会让那个孩子呢，哇，成为他的伤害，很大的刺伤。啊，后来你会发现，你一直栽培孩子，栽培孩子，就最后呢，他忽然一个婚姻就把你气得都要高血压了。怎么会跟这么离谱的结婚呢？对不对？你本来这样一直栽培他，栽培他，你在他心中有多么好的理想，你都给他预备好了，可是他不照你的路走的。我告诉你，你以撒就是我们的偶像。只要你有偶像，你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你的愁苦必加增。神说必也，不是可能加增，你的愁苦是必加增。只要你有偶像，那另外呢，有些人的偶像本来是他的孩子，渐渐呢孩子没了，可是至少还有一个偶像，就是我自己，自己啊，就是不容许被别人一句话的侮辱，不容许被别人的一个不信任的一句话就受不了。让你发现神一定会把这些事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偶像也被打碎了，就是我没有形象了，我可以被别人怎么说都没关系了，我不需要一直要去维持那个形象。我现在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在人的面前有好名声。那个好名声是指我们要像灯台发光那种好名声。好，就是你要让人家不要常常觉得说你们基督徒怎么会这样，不要让人家有这种话可说。我们宁愿吃亏，不要让人家有这个话可说。基督徒怎么这么不懂事？好，基督徒怎么这么贪心？好，基督徒跟我们一样都是在拼啊拼啊，拼命要赚钱啊，一样嘛，拼命要升高位嘛。好，那这方面我们要有好名声。可是另一方面呢，神会要拿掉我们的好名声，你知道吗？那个拿掉我们的好名声是神拿掉的，神故意来破碎我们这个人，使我们这个人好像就是变成无有了。我没有在这种要人家的尊敬这种地位了，就已经被骂骂习惯了，被说坏话说习惯了，被毁谤习惯了，所以再也不论断自己了。这是神拿掉的，可是我们应该要有好名声，是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的生活。可是神会再把这个做掉，做掉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对你，就是有一些人。那可是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把这个拿掉。好，那神说你这样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你才能够得着基督。所以属天的道路上呢，一路上就是一直在丢弃，看作粪土。我从在新竹92年，神要我丢弃新竹弟兄姊妹的爱，丢弃我们新竹那样美丽的教堂，神所建造起来的一个属灵的家，要丢弃那个神家中的温暖，一个人来到洛杉矶。然后我到洛杉矶，我就想停在那里。我觉得在跑属天的道路上，我常常会到一个地方，我就想停在那个地方，不要再动了，就在这里就好，很好，很好，很好，不要动。可是神就要你再起来，然后丢弃，往前去。可是每一次的丢弃，往前去，我发现那个祝福就更大。那个祝福不只是这种说所看得见的得着百倍，而是那个生命的祝福。神真的越来越把那个辽阔之地，不是像罗德的那个约旦河平原眼睛外面看的会被毁灭的，而是神建造在里面那个辽阔之地会越来越辽阔， 在我们的里面，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是那么新鲜的，是那么丰盛的。前些日子我们去 Colorado， 那我们去爬，我们聚完会以后我们去爬一座山啊。那我就想到我1995年刚来这里的时候，Dennis 带我们一些单身的青年人去走一个地方，还不是爬山，就走一个地方，才走没有多少路，我就说我们能不能回去了，我们能不能回去了，因为我实在没有力气了。他说下次再不带你来了，他们都不想跟我去了，走没多少路就不想走了，因为体力实在很弱。可是这一次我居然能够爬那个那么高的山。好，那我其实是已经带着很疲累的身体来到圣何塞托荒，因为那时候已经服侍15年了，在经过建堂，我真的是非常的疲累，好，那很想休息，好，那就在这样里面来，又重新开始，从头开始。可是我发现到现在已经快4年了哈，快4年了，我发现我现在比那时候在洛杉矶身体更好。感谢主，好，身体更好，精神更好，好，我觉得各方面都更好。那在我们已经是很疲累的状况下，我仍然能够把我的疲累丢掉，看作粪土，再往前去，你会发现神就又把恩典赐给我们，又把他自己更多的赐给我们。那如果我们不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我们会白忙一阵，真的白忙一阵。我们觉得说哦，我也做这个，我也做那个，可是你一直不懂得他的法则，整个属天的道路上不是我得着多少哦，我现在得着什么恩赐了哦，我现在又得着什么的恩膏什么的祝福，而是整个属天的道路上是你丢弃了多少，你就发现那看不见的神的自己做成在你身上有多少，就是这样。所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诚心方见出现。属灵的原则是一直的放手，一直的去丢。好，那你会发现神自己就一直加给你，一直加给你。而你发现你一直要去得，一直要去得，得人的肯定，得人的称赞，好，得一个地位，得一个祝福的，你就发现你不自觉所得的这些都被烧掉了，都被掳掠走了，被四王掳掠走了，还不懂得悔改会被硫磺烧掉。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他的做事的法则，以至于我们愿意像保罗一样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也就是跟基督比起来，其他这些都不重要。而且呢，让我们那个丢弃是应该在一个对的动机，就是像生命记所讲的那个爱的奴仆。那个爱的奴仆呢，他已经服侍主人，服侍了族数了，他可以出去了。在生命记那个地方讲到说，在生命记15章那里呢，12节开始哈，他说他已经服侍你6年，第7年你要任他自由出去。好，那而且呢，这是神的律法，神说你可以，他可以出去，他可以自由出去，而且出去的时候呢，他说主人一定要对他很好，要多多的给他，好，多多的给他。好，可是这个奴仆呢，他就不愿意出去，他不愿意出去，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在你那里很好。好，16节，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这个爱的奴仆呢，他是因为觉得说我因为爱神和神的家。我们今天那个丢弃的动机应该是这个爱的奴仆，我因为爱耶稣和爱耶稣的家，我觉得在这里很好，所以我甘心做一个爱的奴仆，没有自由，我愿意丢弃我永远的自由，在爱里面来服侍我的主人， 服侍他的家。那这样的人，你会发现主人家中一切的丰盛都是他的。他不只是得着本来给他的羊群、禾场、酒榨的东西，那些东西会吃光了，那些东西会用光了。可是呢，他愿意做爱的奴仆，因着爱，乐意的来放弃他的自由，永远的自由。你会发现，他就享受主人家中一切的丰盛。求主也让我们做一个这样爱的奴仆。主，我真的是在爱你的里面，我真的凡事，我一听了你的命令，我都愿意丢弃，我愿意看作粪土，我为要得着基督。我们一起来唱209首颂赞诗选209首，我们起立唱。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得着神的那么丰富，你觉得属天的道路上你不是那么快乐，那样的往前奔跑，你没有得着神所应许的那个丰富，今天可以在主面前悔改，主，原来我的动机都错了，原来是根本就是我不够爱你，我是爱我自己，所以你没有办法把那么丰富赐给我。主，今天我真的要在你面前说，我要出这个代价，我要达到这个圣地。我们一起来唱。
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不是人与恩，也不是父亲，
在圣经明明所记载的十分之一是他的钱，我们不可偷窃他的钱，连这一点我们都做不到，我们根本提不到，提根本不用提到什么任何的丢弃，最基本的税钱的十分之一那是神的，如果连这个基本属于他的我们都不敢归给他，我们都不舍得丢给他，不要讲到丢弃以撒。所以我们的属天的道路上要很踏实，很踏实。好，那我们懂得把他该归给耶和华的要归给耶和华，其他你会发现你就自由，越来越自由，你就越能够丢弃那些绊脚石，你才能够得着神一切的丰盛。
那也许我们过去曾经刚信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都很愿意丢弃，渐渐呢，哦，又开始保住了，又开始一直保留了，不舍得丢弃，你就发现你的灵命的光景是一个空壳，因为你不是一直在得着基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真实的给出去，丢弃，看作粪土，把那个以撒什么在你心中最宝贵的去丢弃，你就发现你诚实的在主面前，主就来靠近你，主说你眼睛所看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好不好？我们再唱第一第二节，我们要来前面的可以来前面。
我心所追